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曾经听过哪一个创业家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呢？晨曦曾经分享过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的故事。在他的演讲中啊，他曾经提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不被看好的学生，但是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启发他人生方向的英语老师。这位老师啊，不仅教他语言，更让他学会了如何用开放的视野来看待世界，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马云至今对于这位老师充满感恩，认为正是老师的启发让他敢于梦想还有挑战。但是你曾经想过，若是马云没有碰到这样的贵人，他的人生还会成功吗？今天晨曦邀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多年的黄老师，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而现在黄老师则是扩大辅导范围，在网络上开设了云端辅导室，希望可以用网络来照顾生活在网络上的学生们。同时他也是畅销书《别被平凡的学习历程耽误你非凡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今天就要请黄老师来分享他在教育现场看见的创业家学生的故事。一位是研究机器人到身价破亿，另外一个是做出比国家还要准确的地震通报系统。来一起聊聊到底这两个孩子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也要请教黄老师，身为父母如何帮助孩子能够如同这两位学生找到自身的热情，发挥令人惊艳的实力。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学渣变学霸。我们要来好好请教黄老师。就许多父母啊，他们似乎就是一直努力的赚钱，然后让小朋友从小开始补学科、补才艺，就是希望孩子他们可以从小就可以在学校当中拔尖，变成学霸。那如果我们可以成为社会上的学霸，这样其实是会更好。那您可以帮我们分享您曾经经历过的案例吗？
大家认为学霸就是在学校这样子，但是其实这种学习能力啊，如果他运用在他一个孩子他喜欢的领域上面，很多时候他会创造出来的那个成就会超乎我们的想象。曾经我有个学生，当时他的经验让我觉得很特别。当时我服务的学校啊，在比较偏乡的地方，所以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刺激跟资源。那有一次啊，他就到比较城市的地方去，那看到那个地方就有一群小孩子在比赛机器人，就是那个机器人的竞赛。他看完他觉得好好玩哦，然后他就回来跟我们说，老师，我们学校可不可以有这种社团？当时我们就跟他说啊，我们学校只有数学老师，只有物理老师，没有机器人老师，你们要你们就给你们一个场地，你们自己去找经费，你们自己去找老师，你们自己来处理。就他们就找了五个同学说好，他们就开始弄了一个社团，玩得好开心这样子。那我们讲说这样就结束了，就一年后这个小孩子他又来找我们，他跟我们说，老师，我想要办休学。我说你为什么要办休学？你的状况不错啊，你的成绩也很好，你也没有什么人际问题啊。当时也问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后来经过导师各方面的了解，才知道说他其实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玩他的机器人， 他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念一些他不喜欢的科目，就是他在学校会绑住，就他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他喜欢的内容。那个时候啊，妈妈就来跟我们说，可以让他孩子不要那么冲动吗？让我们去劝劝他。我们百般怎么劝，然后他这个孩子脾气就是拗。后来他就是办理了休学，休学就结束了。高三的时候，他的同学都在准备大考，结果他自己一个人把他的那个机器人啊，他做了一个球形马达，他拿去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展大赛，拿到全球第二名。哇，那个时候他直接靠这个证书直接保送台大电机。那个时候最高兴的是谁？最高兴的是我们啊！我们学校还没考试就有榜单了，我们红榜都做好，准备要贴上去要宣传了。我们学校有个天才啊，优秀天才这样。结果后来这个孩子说，我们又要念台大电机。为什么？因为他说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学到他要的内容，他只想要花更多时间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他又再一次在台大电机再办休学。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葩的案例，因为这不是我的学生啊，我是听说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太难以想象了。可是就这样结束了。结果几年后啊，我在商业周刊看到他的那颗球形马达被伊隆马斯克买走了。伊隆马斯克有个 SpaceX 计划，那个火箭，那个火箭里面当中他会需要有轻量化可回收的项目，所有的东西都要轻量化。他的马达比一般的马达轻量 30%， 所以马斯克就买了他的马达，他的身价就直接过亿了。我觉得透过这个学生的案例会让我觉得说，我们当然知道读书很重要，可是这个孩子他不是不学习哦，他不是跳脱，他只是用他的方式，用他透过研究他的基线的方式来学会他的数学、物理跟英文，所以他的这个基础能力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没有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成就可以扩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当中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如果孩子当他找到喜欢的项目的时候，深真的去投入，你可以发现他都能够做出超乎大人想象的成就。
我们在观察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的优势或是他们的热爱跟兴趣呢？
我觉得父母在看待孩子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种保护啦，很担心他会不会做错决定，很担心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中会影响到他后面的人生。但是我想要很实际的说，人生不会因为一个决定他就整个走偏了，在不同的试错的过程当中，孩子能够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地方，那就可以花时间投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当学生花太多心力去做一个活动或参加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读书，会剥夺他读书的时间。可是有没有想过，他如果为了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他可能需要把他的数学、他的物理、他的相对应的专科把它学起来，他才可以支撑他要做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是研究地震的，他为了研究地震啊，他在整个全国里面放了上万个那个地震的侦测盒。那他的功力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会收到简讯，他的简讯系统比国家还快，他已经超越国家这样子。就后来整个气象局就跟他合作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做这个东西，你不会花很多时间吗？他就深深跟我叹一口气，他说，老师，我的父母、我的学校老师都不支持我，都跟他说这件事情以后再做，但是他就是现在想要做。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的地球科学我需要学好，我的物理、我的数学都不能太差。所以他的成绩是学校的前 20% 的学生。他只是因为他必须要把他喜欢的项目当中就是深入的去钻研，所以他需要把这种专业的学术能力把它提升起来。所以我觉得透过参与活动当中让学生提升学习动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循环。那接下来有这个动机之后啊，然后再给他一些方法帮助他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啊，孩子很需要支持，因为在这个时期当中，如果给予比较多的给予一些否定啊，给予一些这个所谓的负面的一些评价，对孩子来说他的身份会混淆，他会不太知道自己说，那我做这件事情干嘛。可是当他如果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你跟他说，你做这个很好，多做，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多做他就熟练就变强，强的时候他就可以联动的连带的带动他其他部分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然后他找到兴趣，找到自己的那个亮点，然后给予肯定，然后再帮他重复大量的循环，他就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相当顶尖的人。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聊到的不只是读书与成绩，而是更重要的人生旅程。如果把生命的时间轴拉长，其实啊，读书只占了我们人生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已。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比起只当个学校的学霸，更棒的是孩子能够在社会上发光发热，活出自己的价值。黄老师今天分享的那位科技少年，他在国际展比赛拿到了第二名，接着顺利保送名校。可是呢，他后来选择休学，我想啊，当时一定有很多人替他担心，觉得他是不是走偏啦。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发明了球形马达，成为了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我想这就是人生最好的例子吧。人生不会因为一次决定就被定型，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就失去盼望。今天黄老师有说一句话，让晨曦很被提醒，我要再来帮你温习一次哦，就是人生不会因为一个决定就走偏了路。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常常太担心孩子会不会跌倒啊，可是真的跌倒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想一想，那只是孩子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有时候绕一点路，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所以好朋友，当孩子在学业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失望，或是当孩子选择了一条跟你原本想象不一样的路时，也不要急着害怕。我们试着陪伴他们，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走出比你想象更精彩的路。让我们一起带着盼望，陪着自己，也陪着孩子，一起去迎接更宽广的人生舞台。下一集我们将要继续带好朋友们讨论如何培养孩子的多元能力，认识自己与众不同的优势，活出自己专属的柔美生命。我们的时间，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接